港共又发火，港府威胁媒体，以灾乱港绝不姑息。无人机飞越法国，核潜艇基地，多国领导人暗指莫斯科。中共间谍泄密一局阴谋，意见者与虎谋皮。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防护网受损，失去安全功能。世界杯球场附近残骸如山，10万人凭空消失。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2月6号星期六，下边是详细内容。香港国家安全公署12月6号召集多家境外驻港媒体机构负责人和记者谈话，指责部分媒体在报道最近发生的宏福苑火灾惨剧和即将举行的香港立法会选举时，散布虚假信息，抹黑政府工作。一名未透露姓名的官员向媒体代表宣读了类似的声明，但他没有举例讲明公署不满意哪一些具体报道，亦没有回答现场记者的提问。自2020年北京实施港版国安法后，来自北京的安全人员通过该公署在香港公开运作，他们拥有调查和起诉国家安全罪行的权力。约谈会后，公署发布通告称，有外国媒体涉港报道，罔顾事实，散布虚假信息，歪曲抹黑政府救灾善后工作，攻击干预立法会选举，挑动社会分化对立，并要求外媒记者自我珍重，好自为之，不可触碰法律红线。通报还威胁港，对所有反中乱港分子以灾乱港行径绝不姑息，勿谓言之不预。同日，又在台港人自发性组成的香港宏福苑火灾台湾悼念关注组，在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举办悼念晚会，透过献花、接纸鹤、默哀、写下留言等动作，表达对于香港宏福苑大火的关注和哀伤。台湾民众亦有参与。发言人之对中央社表示，对于香港政府灾后处置感到失望。他说，在反送中运动、香港国安法后，对香港仍有信心，因为基础建设、灾害管理等治理根基还在。宏福苑火灾却令人看到，不解决问题本身，先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对于政府不能够质疑。只提到不能够理解官方发明以灾乱港一词，香港人做的救灾提问都很正常，这个是很基本的人性。过去十几日，官方报道宏福火灾惨剧已造成159人离世，但民间推算和网友调查显示，实际罹难人数可能高达1500人以上，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争议。据网友及民间研究者分析，宏福苑七座31层高楼使用易燃封窗发泡胶及棚网，加上火警警报失效，火势以垂直烟通效应迅速蔓延，住户逃生时间只有5分钟，受灾的楼宇人口估计超过2600人。对比历史同类火灾的比例，专家推算实际遇难人数至少在780到1300人之间。网友指出，官方数字过低，可能未完全反映火灾真实情况。火灾的原因亦引发关注，有报道指出，火警助燃的尼龙棚网由山东神旭化纤绳有限公司提供，而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珊珊被指和习近平家族有关系。网络上传言火警可能涉及施工监管疏失和利益输送，但官方尚未证实。事件在校园亦引起反响。12月3号，香港浸会大学学生在校园民主场张贴悼念的标语，呼吁政府回应民众诉求，但校方随后以遮板封锁。宏福苑一旁的凉亭此前成为民众写字条表达悼念的留言区，但据港媒报道，香港执法部门日前提醒现场义工应结束留言区交还凉亭， 与此同时，12月6号凌晨3点，新界荃湾区荃景围住宅荃湾中心的北京楼经传失火，上百名住户紧急疏散。此前，命理师钟怡林表示，他用紫微斗数分析发现，这个是一场惨绝人寰的香港地运限制局。他认为八栋大楼警报器同时不响，只能讲明是人为被关了。他透过推算，看到关掉警报或者点火的人，应该是身材微胖、身材160公分以下、受过一些教育的中年女性。以七栋大楼和百姓人命为祭奠焚香，要香港这片土地的福气，替某位中央级别的官员改运。而此前这名高官利用艺人借运改运失败。现代人最常见的恶性循环就是白天攰到好像没电，晚上睡在床上睡不着。健康520全新推出的宝气18味，从东方千年养生智慧出发，针对这样的生活节奏设计两大保养重点，白天以黄芪、党参等经典宝气草本为基底，作为日常调理和补充元气的支持，帮助你维持精神和活力，不会那么容易透支。晚上则搭配酸枣仁、茯神等安神草本，陪伴身心放松，支持更好的休息感受，为隔天储备稳定状态，白天更有精神，晚上更好充电。用温和的食品及保养，陪你慢慢告别长期耗电模式。宝气18味为膳食补充品，不具备医疗效能，无法取代任何药物和正规医疗，如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师。现在下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有节日惊喜优惠。12月4号晚上大约7点半，驻有法国核动力潜艇的布雷斯特港长岛基地上空，侦测到5架无人机，基地其后立即展开反无人机 及搜索行动。负责基地安全的海军步枪兵营多次开火将无人机击落，由于前一晚适逢超级月亮，当地夜间能见度极佳。据 BFM 电视台报道，相关部门已启动调查。地方海事局发言人表示，基地内的敏感设施并未受到威胁。他补充指出，今次无人机飞越事件的幕后操作者，目的可能是制造民众恐慌。欧洲新闻台提到，欧洲联盟军事委员会主席克兰西表示，无人机侵扰问题广泛存在于欧洲，混合威胁不分国界，因此应在欧洲各地建立一致措施，并为未来战争的演进做好准备，在研发创新领域投入必要的资源。另外，在11月17号到18号的晚间，曾报告有无人机飞越黑罗中半岛，长岛是该半岛的一部分，但无人机飞越军事设施。长岛基地是法国赫赫佐力的重地，由120名海事宪兵和海军步枪兵协同防卫。这座基地负责维护四艘法国核动力弹道飞弹潜艇，其中至少有一艘常年部署在海上，以确保核核阻力。法新社指出，近几个月来在北欧的机场和其他敏感地点，包括军事地点，无人机飞越的报告有所增加。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认为这些行动背后有莫斯科的影子。11月初，比利时国防部长特奥·弗兰肯亦证实，比国东北部克林恩布洛盖尔空军基地上空出现了无人机骚扰事件。此前在其他东部军事基地亦多次发现类似情况，引发布鲁塞尔对国家安全的紧张担忧。目前警方和情报和安全总局已展开联合调查， 芬兰肯在接受访问时进一步指出，其中一架无人机在基地活动时间长，行为模式符合间谍侦察特征，重点锁定 F-16 战机停放区及弹药库。尽管他未直接指控特定国家，但暗示俄罗斯近期对多个欧洲国家采取类似无人机骚扰行动。一名前中共间谍 Eric 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专访时，揭露其过去执行的秘密任务。他表示，当年的其中一个目标人物是逃往加拿大的中国意见人士华勇，而华勇亦于2022年底在卑斯省神秘离世。Eric 表示，自己在2008年到2023年间为中共的秘密警察工作，这套系统本质上是一种政治镇压工具，主要针对批评中共的意见人士。他指，中共公安部一局曾下达指令称，上级认为华勇非常麻烦，并有意将其除掉。华勇是一位画家，2012年他因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抗议六四镇压而被判劳动教养。2017年他再次因记录北京低端人口遭到驱逐而被捕。2020年3月华勇流亡泰国。Eric 的手机档案中包括金融文件、秘密汇款以及参与间谍活动的人员姓名，从2016年到2023年数千条短信和语音信息，包括他和上级的交流。在泰国，华勇似乎超出了中共特工的控制范围。 Eric 的上司表示，必须将他引诱到柬埔寨或者老挝。 Eric 还提到，2016年到2017年他在柬埔寨作为掩护的公司规模令人震惊，这个是一家活跃在房地产和金融领域涉及数十亿美元的跨国公司太子集团。 Eric 说，我们讨论了以经济援助的形式诱惑华勇开一家旅馆，讲服他去一个秘密警察可以控制他的国家。 Eric 说，中共秘密警察喜欢用钱来引诱目标上钩。他还透露，华勇一直被悬赏20000元奖金。 Eric 在加密软件上对华勇表示，可以召集一些朋友在丛林里边穿着迷彩服进行直播，吸引注意力，获得资源，建立武装营地。为赢得信任， Eric 戴住头套声称要推翻共产党，并虚构了一个名为 V 字女的虚假革命组织。华勇直到去世都和 Eric 保持联系。2022年11月华勇遇害，根据加拿大皇家骑警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这个只是一个简单的皮蛙艇浸水事件。加拿大前驻华大使赵朴表示，不应排除任何可能性，中共政权是一个无耻的政权，他毫不犹豫地使用残暴方式来实现其目标。为了令某人沉默，他们可以采取一切手段，甚至包括毒害，当然他们会尽量做到不留痕迹。 Eric 回忆，华勇曾在生病住院时怀疑自己被落毒，跟着根据验尸官的电子邮件，他遗体的毒理学测试结果为阴性。在去世前几周，华勇说，他的皮蛙艇在经过一艘豪华游艇后差点就沉了。华勇的好友中国前法官李建锋认为，这个是一次暗害的预演。 Eric 说，根据中共警方在国外的惯常操作模式，肯定有其他团队在加拿大处理华勇的事情。 Eric 声称已向加拿大外国干预调查委员会闭门提交了文件。他认为这件事中存在需要深入调查的奇怪之处。前驻华大使赵朴认为，北京针对华勇的行动只是冰山一角，我们一直都很松懈，很明显只要没有代价成本，中共会希望继续施加最大控制并进行最大的干涉。 对加拿大民主的主要威胁是中共。联合国核监管机构12月5日指出，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原本用以阻挡1986年核灾发射性物质外泄的防护罩，因为遭受无人机袭击而无法发挥主要的安全功能。乌克兰指控俄罗斯发动了这一次袭击。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表示，上周视察这一座2019年完工的钢制密闭结构时发现，今年2月的一次无人机撞击已导致结构出现了劣化。IAEA 处长格罗西表示，这次视察任务确认防护结构已丧失主要安全功能，包括围阻能力，但亦发现其承重结构或监测系统并未遭到永久性损害。格罗西指出，虽然修复作业已经展开，但为防止情况进一步恶化并确保长期核能安全，仍需进行全面修复。联合国曾在今年2月14日表示，乌克兰当局称一架搭载高爆弹头的无人机撞击了该电厂，并引发大火，损害了第四号反应堆的防护覆层。该反应炉即为1986年核灾中损毁的机组。乌克兰当局称该无人机来自俄方，莫斯科则否认对该核电厂发动攻击。联合国今年2月时表示，当地辐射数值维持正常稳定，未接获辐射外泄通报。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爆事故将放射性尘埃吹散到整个欧洲，迫使苏联当局动员大量的人力和装备处理事故。该厂最后一座运作中的反应炉已于2000年关闭。俄罗斯在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初期，曾占领该电厂及周边地区长达一个多月。当时俄军正试图向乌克兰首都几乎退进。国际原子能机构执行这一次视察的时候，同时亦就俄乌开战近四年来乌克兰全国变电站受损情形进行了全面的调查。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由美国、加拿大及墨西哥三国合办，不过在墨西哥主办场馆之一的阿克隆球场周边陆续被发现456袋人体残骸，最新一次发现是在9月份。据墨西哥媒体报道，协助寻找失踪者的民间组织表示，自2022年开始在球场附近展开搜寻工作，这些残骸包括完整和部分遗体，还有骨骼碎片，分布在球场10到20公里范围内的多个秘密墓地和废弃区域。不少受害者遇难时间不足一年，搜索遗体指责地方政府加速结束案件调查，以美化世界杯形象。组织成员加西亚受访时指出，最严重的地区是在拉斯亚古哈斯地区，有建筑工人在施工时发现290袋残骸，这里距离阿克隆球场大约20多公里。加西亚说，令人心痛的是这里充斥着如此多的罪恶，而世界杯将在这里举办。据报道，民间组织小组已确认这些残骸和犯罪集团相关，但墨西哥政府居然视而不见，甚至还会为了消除游客对本地治安的担忧，偷偷撕掉家属张贴的寻人启事。自2006年底爆发反独战争以来，墨西哥一直经历着规模巨大的暴力活动。根据官方统计数字，单是2022年墨西哥就有31,936人被害。报道称，墨西哥大部分暴力活动和贩毒集团和黑帮有关，其中一些和安全部队有关。目前墨西哥大约有10万人登记失踪，而哈里斯科州是重灾区，有差不多15000人人间蒸发。 因平民家庭害怕黑帮报复，唔敢报警，真实数字或者会更高。呢一事件引发国际担忧，质疑世界杯期间嘅安全保障。但国际足联同墨西哥政府坚持将喺呢一个球场举行四场小组赛同附加赛。不过，报道指有关当局已宣布加强保安措施，包括增设3000个监控摄像头、部署装甲车、金属探测器同国民警卫队，但冇针对456代遗骸做更多公开回应。以上就是今日嘅希望快讯，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哋中意，请订阅转发我哋嘅频道。我哋下期再见。